请各位委员翻阅到总页码第84页。讨论案第三案，有关研议修订现行健保给付关节内注射剂之给付规定第108-5、第108-6、第109-1、第109-2案提请讨论。说明一，一特裁共领会议第42次109年1月会议附带决议，请确认目前医疗院所与病人进行关节内注射剂疗程药物与健保药物与复健治疗申报情形是否有不符给付规定办理。详附件一页次讨3-7到讨3-10。说明二，查目前健保给付关节内注射剂收载有一个疗程注射3次3针型，一个疗程注射5次5针型，及一个疗程注射1次1针型等不同剂型的特材，即17品项，并定有给付规定。详附件二页次3-11到3-12。说明三，查上开第108-5等4项给付规定第3点内容同为病患于注射关节内注射剂期间不等使用 NSAID 镇痛消炎药、类固醇注射剂及置换人工膝关节亦不可并作同一部位的复健治疗。说明是，经本署聘医药专家表示，临床使用注射玻尿酸期间的意见为注射全部完成全部注射疗程的期间，即5针型为5周，3针型为3周，且疗程的间隔时间以第一个疗程注射第一针起算，满半年6个月，才可进行第二个疗程。说明五，在分析107年12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健保门住诊医疗费用申报资料，接受玻尿酸注射的人数为195448人。其中完成完整注射疗程及3针型一个疗程就医3次，两个�疗程就医6次，或5针型一个疗程就医5次，两个疗程就医10次者，计137206人。其中 14% 于注射期间内有接受 NSAID 镇痛消炎药等处置。另注射关节内注射剂期间约17到41天，一年两个疗程的间隔时间，自第一个疗程第一针日期起算，平均约195到204天。说明六，经提案至109年3月份特裁专家咨询会议讨论，结论为，请翻阅到下一页，第108-5等4项给付规定第3点。考量病患可能有其他部位疾病因素使用 NSAID 的镇痛消炎药等药物的需求，原建议将给付规定的注射期间定义为一个疗程第一针起算35天内，修正为病患于注射关节内注射剂期间一个疗程第一针起算35天内，不得以同一部位疾病因素使用 NSAID 的镇痛消炎药、类固醇注射剂及置换人工膝关节，亦不可并作同一部位的复健治疗。二，另第108-5、第108-6及第109-1等3项给付规定第4点，现行给付规定内容明定一年不得超过2个疗程等文字。依上开第4点及第5点专家意见及档案分析结果，疗程的间隔时间定义为180天，符合临床现况。原建议修正为一年不得超过2个疗程，一年2个疗程的间隔时间，自第一个疗程第一针日期注射日期起算180天，含以上，使得接受第二个疗程的治疗拟办。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依上开第6点增修关节内注射剂的给付规定，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以上。
好，我想这个是我们1月通过的时候，我们对一些附带决议，就是对一些问题就是说包括说什么时候可以再重复使用，或者是说可不可以再合并做其他的药物治疗或复健治疗希望我们再做进一步厘清。所以是因应那时候的附带决议，所以今天我们拿出来讨论。简单的来讲，你不管是3针、5针、1针其实一年只能够治疗2次那前面当然有一些统计了本来比如说5针的，你第一个礼拜到最后一个礼拜，理论上是应该4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第一个礼拜到第五个礼拜，其实4个礼拜但是有些用到41天，因为有时候是病人没有空或者是说他忘记了或者怎么样，有时候就会 delay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都提供给我们看，但是不一定是一年只能够治疗2个疗程所以中间间隔把它定义在180天，一年有365天，你180天中间差5天，我想这是合理误差范围之内但是就是不能够说一年2次，但是我前面我隔3个月我就治疗1次， 好，然后后面九个月我不治疗，我想不能够这样子啊，就是一定要间隔180日以上。那至于说哈，这个不能再合并再使用，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不是只有膝关节的问题，他可能有肩关节的问题、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所以你说完全就不能吃药，或者是这个不能做物理治疗哈，我想这个基本上也是不太对。所以但是不能以同一个疾病，比如说你如果诊断写的是 Bosni OA， 然后你就打了针又要吃药，那大概就不行。哦，所以你在病历上你可能必须要其他的诊断，像 musculosis 啊、lopecan、沙利卡，那所以你虽然打了膝盖，但是还在吃药啊，或者是做复健，我想这样子基本上就是变成啊，我想这个修的精神是这样子啊，细节当然文字其实地很多，我想我们不必逐一再讲，大概就是这两点，不晓得大家对这个这样子的修改有没有意见？来，易勇。
文字修改我个人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请教，因为这个案由是说一月份有一个附带决议啊，要了解有没有不服支付规定的事情。那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案子就是说修改了支付给付规定，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有没有不服规定的情形，然后它的状况是怎样，严重不严重，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说明，还是回归到那个附带决议的就是状况，先让我们了解到底有没有不服规定的情形， okay. 还是说没有不服规定，但是因为说明不清楚，所以这个造成什么？
其实刚刚说的有没有不服规定，说这个同时在合并用的，刚刚有一个数据是14%，但这14%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是只有 Bosni OA 他就在使用药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不符合规定，还是说他给了其他的诊断，所以同时服药物，这个可能执行完以后可能还要再做盘点了。不过就是现在我们是讲合理性来讲啊，做这样子的规定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修这个适应症嘛啊，这个给付规定，所以这个给付规定做这样子的修正，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那个医生。
想请教一下哈，那个医学中心或者医院哈，我们打注射这个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审查？就是要送审查，如果没有送审查的话，我们现在左脚、右脚，我们虽然是规定180天，但是左脚把它打右脚两个是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看不看得出来？没办法啊，跑出来，不然的话，其实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它也没有违反这个规定。
OK，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哈。不过临床上哈，似乎通常不会这样子了。哦，通常如果他有两边膝盖两边要打，通常是两边就一起打。哦，这个跟眼睛的治疗不一样。我眼睛治疗，我两只眼睛同时治疗，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必须先治疗一只眼睛，再另外一边。但是膝盖其实打完以后，他立刻可以下来走路。所以很少说我这五个礼拜我打了右脚，我另外再五个礼拜再去打左脚，几乎没有人这样子。哦，几乎没有，这个可能啦，逻辑上可能，但是事实上不会这样子做，因为病人要这样子打，他还要再另外再付5次的那个诊疗费，他才能够来打。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第三案就这样子通过了。